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我们真正的安息，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得着。所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享受真正的你所赐给人类的最大的恩典和福气。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学习认识你。我们渴望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真的是愿意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天父。所以我们需要从你的话来明白真理，我们才能够按着真理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真的是好好的来看、来研读在圣经里面关于三一神的第三位，有关圣灵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和启示。天父，我们正是再一次仰望你自己赐恩给我们，也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教导我们。我们学习不是只是增加更多的知识，我们真的是渴望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真正的认识，给我们真正的明白。所以我们就不再是用一个错误的态度，也不再用一个真是对圣灵不认识的，甚至是亵渎圣灵的态度来对待三一神的第三位真理的圣灵。我们就把今天这堂课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最后一堂课。今天我们就可以把所有《使徒行传》里面谈到圣灵的真理来，就说完全的都已经研读过。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看《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等到我们把《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讲完，我们才会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结。原因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要看圣灵的真理，我们必须按着每一个作者他在他的写的这本圣经的书卷之中，他怎么样把关于圣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所以呢，我们会等到查完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我们才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论，也就是说关于路加这位作者借着他的著作来谈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再做一个总的一个结论。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两个关于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今天教会最有争议性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被圣灵充满，另外一个是满有圣灵。因为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什么是满有圣灵。在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在他的著作当中，每一个作者他在使用同样一个名词的时候，他的用法可以因为上下文的不同或者说他使用同样的名词，它这个名词所含有的意义可以因为上下文的不同可以赋予这个名词某种就是说特殊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看的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怎么来用这样的一个片语就是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也有提到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在保罗书信的上下文去了解保罗怎么用圣灵充满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个片语他要表达什么概念。 啊，当然，我们从路加跟保罗的著作来看，绝对不可能说这两个用词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之下来把神的真理记载下来，只是说可能涵盖的啊，保罗论到被圣灵充满，他可能在这个整个概念当中，他着重在其中的啊某一方面来强调。那么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所涵盖的这个概念，被圣灵充满的概念，可能是整体的概念里面，他把焦点放在另外一部分，或者他的焦点，他所说明的被圣灵充满的意义，跟保罗说明的被圣灵充满的意义也有某种的重叠，但是也可能他可以更讲得更多一点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先来做所谓的圣经神学，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先从每一卷书好好的来解经，然后我们从经文本身所启示的这个真理的原则，从正确的解释之下，我们去找到那个经文这样的经文下面那个真理的原则啊。那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讲到圣灵充满的词在哪里出现过通通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不管上下文就来给予一个所谓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的一个解释，这样子是不能够有一个对真理正确的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对圣灵充满有这么多的各家纷纭的说法，主要就是这个方法论啊。所谓的方法论就是我一直说了，我们必须先来研读经文，解释经文，然后在这个作者他的书卷当中来了解这个词这个概念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属灵的真理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圣经神学，就是从每一卷圣经的书卷，从这个作者他写这一卷书，然后他提到这个概念啊，譬如说像圣灵充满这个概念，他是怎么样来传递关于圣灵充满这个概念的意义，然后我们这样子做了基础的解释和把这个就是按着每一卷书来找到这个神学的真理之后，我们才把所有的书卷提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把它整理在一起，我们才可以说整本圣经啊，对于圣灵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这样子我们才不至于有偏差。如果我们今天呢讲圣灵，我们就是不先做基本的解经，跟从这个解经所找到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只是把所有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这些经文只要出现就把它找出来，然后就用这个经文来做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就是说支持我们自己有的一些神学的一些概念，或者说我认为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引用一些经文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说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然后这些门徒就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国的话，所以很多人他就说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你会说各国的方言，或者说甚至是说某种不能了解的方言，这叫被圣灵充满，这实在是非常的误导就是说完全不是好好的来解释神的话，来找到真理的原则，来正确的明白圣经的作者他提到被圣灵充满，他是就是说他要表达的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当我们要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首先从这个片语的文法的结构来看，这个片语呢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动式，所以我们中文就加一个被，那英文很清楚就是 filled by the spirit， 既然是被动式，所以是谁主动呢？是圣灵主动，也就是说是神主动，所以呢 即使在保罗的书信，保罗吩咐以弗所的教会，这个等到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讲，不过我现在只是从那个结构来说，保罗吩咐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 Be filled by the Spirit，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保罗给这个命令的时候也是很清楚，虽然这是一个命令，命令他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他用被动式还是强调是我们是被动的，是谁主动呢？是神主动，或者说是圣灵主动。所以呢，即使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指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努力去得着，因为是被动，所以是神主动啊。是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那么我们当然会解释到底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是什么意思。那第二我们要说明的，从文法来看，在我们今天看的使徒行传经文里面，我这里讲义上给大家列了有几个地方，二章四节、四章八节，还有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跟十三章的九节，这个动词的时态都是过去式，是指过去那一次的经验。换句话说，在这些经文里面提到说某某人被圣灵充满，所用的动词是过去式的时态，所以是指在那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是一次的经验。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边所列的一些经文，我们每一段经文详细的来看，然后我们才把这个被圣灵充满到底在路加的这个用法上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这一段经文我们是已经看过，不过我们今天要着重的是来看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我们知道这是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我们就复习一下哈。因为在第一章耶稣复活的基督对门徒说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日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神借着旧约的先知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这个应许不多几日就要应验。但是耶稣说也同时这个圣灵的浇灌乃是施洗约翰曾经传道的时候说过，耶稣要用圣灵来施洗。所以反过来说，耶稣说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受圣灵的洗是耶稣要用圣灵给门徒施洗，门徒受圣灵的洗。那门徒受圣灵的洗跟旧约先知应许神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在这个新的世代的时候，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要赐下圣灵来，是同一件事。那这个事情在五旬节就发生了，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那在第二章彼得的那篇讲道当中，我们已经说过很清楚，为什么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到回到天上，回到父那里去，他就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上，也就是说他已经是国度的君王，从这个高举的地位上他把圣灵赐下，借着圣灵来治理神的国。所以很多真理我会一直给你们复习，因为我希望你们可以真正明白。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圣灵的世代，因为今天基督他已经借着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成为那位得胜的君王。所以为什么耶稣把大使命赐给门徒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他成为那位万膝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的那位有最高的权威最高的全能的这个神国度的君王。那我们再复习新约讲的这个国度，神的国度着重的是神君王的治理，新旧约都是强调神君王的治理，但是当新约耶稣带来神的国所讲论的这个国度，或者说耶稣要我们祷告说 你们要求愿你的国降临。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国乃是神的理想的国度，神理想的国度也就是说神君王的治理可以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也就是神君王的治理可以真正实现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君王可以按着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时候可以带来真正的和平等等。好，所以呢这个神的国，神是借着他的灵，圣灵，因为基督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成为这国度的君王，他赐下圣灵来治理这个国。所以呢所有的基督徒凡是属基督的里面就有神的灵，我们接受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来治理我们。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基督已经被高举，他已经回到天上，他就赐下圣灵，也就是神在旧约界先知所应许的圣灵要浇灌下来，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耶稣要用圣灵给门徒施洗，门徒要受圣灵的洗。但是我们会看见作者在描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四节，当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解释过有一些外在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说明了这不是必须要有的，只是因为他们等候耶稣 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被赐下。所以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呢？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现象来显出这个圣灵已经被赐下，他们可能不知道圣灵已经被赐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五旬节就有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但是我们看第四节，路加来描述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被圣灵充满这个片语，路加用来描述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人起初接受圣灵的这个经验，也就是说当时这些门徒他们因着圣灵被赐下，他们首次经验到圣灵赐下赐给他们这个首次接受圣灵的经验。在这里路加是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但是不但用被圣灵充满描述一个人最初接受圣灵的经验啊，这些门徒最初接受圣灵的经验，同时他们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也包含他们就从神或者说从圣灵得着能力领受能力，使他们被装备好配做神的工作。这就是一章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装备他们可以去做神的工作，他们就已经 ready， 他们 fully equipped， 他们被装备了能够去做神的工作，是神的能力充满他们，他们从神领受神的能力可以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配适合预备好可以做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这里提到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而他们所说的别国的话其实是在讲述神的大作为，来向当时在场从各地来过节的寄居在各地然后从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用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论神的作为，来向他们做见证。所以简单的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作者用被圣灵充满一方面描述这些门徒首次接受圣灵的经验，但同时也以这个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他们就从神得到了能力，也就是从神领受神的能力受到装备，他们可以配来做神的工作。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来向这些各地回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来见证神的作为。 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在第四章的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八节呢，乃是使徒们，也特别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曾经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上圣殿去祷告，就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在每门口这个乞，就是说乞是一个乞丐哈，来求人周济他，而彼得就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他这个生来是瘸腿的病，因此吸引很多的人来聚集来观看，所以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来向这些犹太人宣讲福音。当彼得宣讲福音之后，当时又有许多的犹太人因为听见这个福音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信主的人数就从五旬节那一天3000人受洗，男丁的数目增加到5000。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呢，就让犹太人的公会，这个公会呢，就是他们的最高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威啊。换句话说，他们的公会是他们最高的宗教的一个单位，可是基本上也是一个政治的，原因是当时是罗马政府在管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属于罗马帝国的辖区，也就是说领土。那么但是呢，罗马政府就把这个治理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地方自治权就交给犹太人的公会，所以为什么我说是宗教也含有政治哈？所以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本身也是有政治地位的，是因为罗马政府赋予他们这样的政治地位。好，但是这个公会呢，我们知道是他们最高的宗教的决策，也可以说是他们最高的法庭，最高法庭，我们今天的 Supreme Court 一样的。那当然公会一共有70个人，公会的主席就是大祭司。那公会最主要的成员是撒都该人，也就是祭司长。祭司长是大祭司是只有一位啊，祭司长是在所有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当中，祭司长算是一些当中的一些领袖。那所以呢，撒都该人其实这个是跟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你可以说犹太教里面的不同的党派，因为他们在神学的就是说他们在对圣经的解释上有一些不同。简单的说，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可是法利赛人呢，相信有死人复活，相信有天使啊。那么撒都该人呢，只相信写下来的摩西律法有绝对的权威性。法利赛人呢，不仅是写下摩西律法有绝对的权威性，口传的律法，就是拉比啊来讲解摩西律法。譬如说安息日，什么是做工？拉比就定了300多条，是属于做工，是严禁的，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撒都该人认为这些是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可是法利赛人却看这些口传的律法也有绝对的权威性。这些就是一些宗教立场的不同。那所以公会里面最大部分的成员是祭司长，然后有少数的法利赛人，还有长老。好，那所以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圣殿彼得医治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然后他甚至在圣殿宣讲这个福音，又使得许多在场的犹太人相信了耶稣。对于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他们带给他们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们是不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也不允许人来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们就把使徒彼得和约翰捉拿了。那当使徒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就带到公会这些公会的人面前，他们就开会，他们就要来审问他们。所以第七节 他们就叫使徒站在当中，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呢？第八节我们看见，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过去式，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向公会的人 来宣讲这个福音，或者说宣讲基督，他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已经是被高举。所以接下来他们提到说，你们所弃，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彼得能够说这一番话，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说出了这一番这个神福音的信息，也就是从神来的启示。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的内涵乃是神的启示。好，那其实这个事件乃是应验耶稣曾经对门徒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当他差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七节，耶稣就告诉他说，告诉使徒们，他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跟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私利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同样的马可福音的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跟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耶稣都应许门徒说他们将会被捉拿，被公会，被外邦的君王诸侯捉拿，而且要接受审问，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在他们面前来做见证，你们应当怎么样回答，你们不用事先忧虑要怎么说，因为到时候神的灵，真理的圣灵会把当说的话来指教你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么我刚已经强调这里被圣灵充满是个过去式，所以是在这件事件发生的这个时刻，圣灵充满彼得，彼得从圣灵领受所当说的话，领受神的启示，所以呢他就来宣讲神的话。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他曾经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特殊的一个情况，特殊的需要，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做见证的需要，也就是神的工作的需要，他可以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因为第二章五旬节，我们说刚刚我们读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彼得是不是其中之一？是，彼得也是其中之一。那所以我就说路加用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描述他们首次接受圣灵的经验，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也是装备他们做神的工作，他们从神得到能力，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来做见证。但是第四章他被公会捉拿，在公会的人面前要来回答公会的审问的时候，耶稣也曾经应许说你们不要思虑说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回答的所当说的话以及回答的智慧跟能力，神会再一次来借着圣灵来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能力，来指教他们所当说的话，把神的启示来 显明给他们。所以呢彼得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说下面一番话，所以他是再次被装备来承担这个神的工作。好，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第三段经文。 这是彼得跟约翰被释放以后，他们就回到教会，回到教会就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话都告诉了，也就是公会的人，公会的人禁止彼得和约翰再奉耶稣的名来讲道。但是彼得已经回答这些公会的人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也就是说他询问他们说，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们自己想合不合理？因为彼得他们来宣讲福音乃是神差他们去做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回到教会把公会禁止他们传讲福音的这个吩咐告诉教会的人，我们看见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那么他们的祷告当然是来引用圣经的话，证明经上的话是应验了，因为外邦和这些万民就起来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而且如今他们不但把耶稣杀害了，现在当这些使徒们奉耶稣的名来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也受到这样子的攻击，所以他们就再一次恳求神让他们放胆来宣讲这个福音啊。所以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我们看见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那这些是教会里面的人，其中除了五旬节信主的人之外，原有的120位门徒也在其中，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他们曾经被圣灵充满，但是这里呢，他们再一次被圣灵充满，使他们圣灵的能力继续就是说被圣灵上从圣灵继续得着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们求神说，求你鉴察叫我们可以放胆讲你的道，而且可以伸出手来医治疾病行神迹奇事，来见证耶稣是那位国度的君王，使你的圣仆因着所以这些神迹奇事可以因着耶稣的名被行出来，所以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只是见证这些事情很奇妙，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要见证耶稣已经是那位国度的君王，所以今天国度的全能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祷告神就应允他们，所以他们就再一次被圣灵充满，就从圣灵领受所需要的能力来使他们配来承担这个神的工作，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看第九章的十七节。第九章呢是描述保罗信主跟蒙召的经验啊。那第九章保罗，使徒保罗他原先是名叫扫罗，他是忠于耶和华神，也就是说他忠心的服侍耶和华神。那么在他是属于法利赛教门，换句话说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拒绝接受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么基督徒在宣讲这位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那第九章告诉我们说，他从祭司得了祭司的允许，要到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捆绑带回耶路撒冷。当他行路将到大马色的时候，就从天上有光照着他，也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那这位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也他就扑倒在地，他听见基督向他说话，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就吩咐他起来进城去，但是呢他从地上起来，他的眼睛就看不见，所以有三日的时间他不能看，也不吃也不喝。好，然后神就差在大马色的一个耶稣复活的基督就差大马色的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差他去见保罗，要为保罗按手祷告，并且为他施洗，那同时也把神拣选保罗 成为使徒，差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啊，这也是神差派他，同时是他复活基督向他显现，同时是保罗悔改得救的经验，也同时是复活的基督差派他成为使徒，来承担这个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保罗是很特别，他的信主同时也是他蒙召传道，是两件事情是合并在同一个经验里面。那么所以亚拿尼亚就按着基督的吩咐，就去了保罗所寄居的那个人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这时候还是名字叫扫罗，就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那位复活的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然后保罗就能看见，就起来受了洗，当然是亚拿尼亚给他施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叫保罗被圣灵充满，这个路加用这个词同样描述两件事。第一个描述保罗因着悔改受洗，奉耶稣名的受洗，就领受圣灵。所以这里被圣灵充满，一方面是描述保罗第一次领受圣灵，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第一次接受圣灵的经验，但同时也是描述保罗也同时从圣灵得到能力，被装备，从神得到能力被装备，可以适合配做神的工。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你看他在大马色就跟那里的门徒住一段时间，他就在各会堂宣讲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看他宣讲的时候，很多人都惊奇说，这个人他本来不是在残害耶稣、求告耶稣的名的人吗？而且他到大马色来就是要来捆绑这些基督徒带到祭司长那里。可是你看22节，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你就看到这说亚拿尼亚说耶稣差他来叫保罗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含有他就为保罗施洗，然后保罗就领受了圣灵，但是同时跟第二章一样也被装备，从圣灵得到能力，可以来配承担耶稣复活的基督呼召他来承担的这个使徒的这个使命和工作，也就宣讲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立刻就在大马色开始宣讲耶稣基督，而且呢，这些犹太人跟他辩驳的时候，他怎么样蛮有能力来跟他们辩驳，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好，然后我们来看13章的第九节，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保罗跟巴拿巴接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他们第一次踏上宣教之旅，也就是出去这个开始这个宣教。他们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那个小岛，就是居比路这个小岛。那在居比路这个岛上呢，他们最先是到了东岸的一个城市叫做沙拉米，然后从东岸这个沙拉米他们就跑到居比路的西岸叫做帕佛另外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帕佛这个城市有一个行邪术的叫做以吕马，他就抵挡扫罗和巴拿巴。但是在帕佛这里的这个方伯，也就是那里的这个政治的领袖，就邀请保罗跟巴拿巴来要听神的道。可是这个行邪术的以吕马就起来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所以我们看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求人拉着手领他。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呢，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就宣告神的审判和咒诅临到这个以利马的身上。那同样的，这里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一个情况的需要，保罗他在传道工作上遇到这个以利马的抵挡，不是抵挡保罗，他表面上是抵挡，他是抵挡保罗所传的这个道。所以呢，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人身上，但是保罗宣告神的审判和咒诅，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他是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保罗面对以利马公开的抵挡神，圣灵再一次充满他，他就从圣灵得到神的能力，他就向以利马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咒诅。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被圣灵充满，保罗已经被圣灵充满，第九章啊，这里我们看到他再一次在这个特殊的这个任务上再一次被圣灵充满。好，然后我们看十三章的五十二节，保罗呢，他们后来就到了一个城叫做安提阿。那这个安提阿呢，不是差他们出来宣教的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啊，差他们出来宣教的那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这个呢是在比西，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境内啊，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在这个安提阿的城，保罗又宣讲福音，许多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同样，犹太人其中在会堂里的犹太人，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起来反对保罗跟巴拿巴，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跺下脚下的尘土，离开安提阿，他们就往另外一个城叫以哥念去了。但是十三章五十二节就描述安提阿的信徒，五十二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读，你有 NIV 的英文圣经，你看看英文圣经哈，我这里已经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哈。他说他们是 they were continually be filled with joy and with the spirit， 所以他们是继续不断的被喜乐和被圣灵所充满。那我们看见在这里，路加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什么呢？来描述他说这些安提阿的信徒，他们继续不断的被喜乐和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记得哈，喜乐在保罗的书信，我现在不是要混在一起哈，不过我们是把它放到平行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八章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受了洗之后，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可是这个太监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上路啊。喜乐是一个人领受了圣灵，圣灵在里面所结出的一个果子，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那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传福音，他们信了基督，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受到这样的逼迫，必须离开安提阿，而这一群安提阿的门徒却继续不断的被喜乐所充满，而且被圣灵所充满。那这个喜乐是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结出的这个果子，也就是说他们所活出的这一种的生活是充满喜乐的一种生活。所以在这里呢，路加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这一群安提阿的信徒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靠神，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接受了圣灵，他们就怎么样过着一个在凡事随从圣灵的引导， 这样的一种生活，也就是说这里说他们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乃是描述圣灵，他们接受了圣灵，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继续不断的时时的随从圣灵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表现充满了喜乐，不因为有这些逼迫，不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必须很快就离开他们，他们就忧愁，相反的他们充满了喜乐。所以这里的被圣灵充满比较不是承担某一项工作，相反的是描述圣灵在他们里面，住在他们里面，他们的生活是随从圣灵过他们日常每一天的生活，所活出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这个基督徒生活，你要换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是这个生活是结满圣灵的果子的生活啊，也就是说让他们活出一个有基督的样式的生活，有一个基督的品格啊，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好，那么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本身的文字并不是被圣灵充满，但是我把它放在这里面，因为所要描述的那个实际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个就是第六章，我们看见司提反第十节，司提反当时他宣讲福音，就受到从利百地拿会堂来的几个人的反对，于是各处会堂的人都起来跟司提反辩论。所以第十节，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司提反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讲到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看见当司提反他来面对这些反对跟这些会堂的人辩论的时候呢，路加说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这里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所要传递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圣灵充满他，所以他从圣灵得到所需要的智慧说话，所需要就说来跟他们来答辩这些人的反对所需要的智慧，所需要的能力，所需要的神的启示，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所以这里说他是以智慧跟能力说话，其实也是描述他是被圣灵充满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你可以说特殊的一个需要，要跟这些会堂里的人来辩论，特殊的工作啊，特殊的一项任务。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用被动式的这个动词来描述当时基督徒领受圣灵以后的一些经验。那在路加的用法之下，被圣灵充满这个表达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呢是形容词，所以英文就是 full of the spirit， 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也把它翻成被圣灵充满。那这个 full of the spirit 所要描述的乃是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什么是在属灵上成熟的人？有没有人给我下个定义，什么样的人是在属灵上成熟的？属灵上成熟的人不是完全无罪，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不会不可能完全脱离罪。那什么样的人是属灵上成熟的人？有没有谁下一个定义？那我先请问了，你们当中有谁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如果你说我还不是，那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属灵成熟啊，因为你敢说不是，不然你就不敢说了，你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属灵上成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现在属灵上成不成熟。但是我想很多人一定马上说我不是属灵成熟的人，那既然不是，可不可以给我下个定义，什么是属灵上成熟的人？
完全委身耶稣基督的人。
好，完全委身耶稣基督，怎么样完全委身耶稣基督？对，很好啊。属灵上成熟人就是说，这个人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无论行事为人说话，他是怎么样顺服圣灵在他生活在他生命当中的引导，他借着圣灵明白神的旨意，借着圣灵来经历圣灵，来经历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刚刚仪用另外一个方法说完全委身，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圣经上有些时候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其实那个实质是一样的。委身基督的人就是接受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来治理我们，那接受基督来作王治理我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原谅我说的重一点，今天我们当有多少人你真的是让基督作王治理你，是你自己还在做老板吧，对不对？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决定，你多少事情是先来求问神，你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每逢一件事情临到你身上，你就先来求问神，求真理的圣灵来指引你，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什么真理的原则是我可以应用在这个我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处境这个情况，有什么真理的原则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行。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是叫做属灵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整个生活都是属灵的事情，因为无论你吃饭你做事情，你今天决定要不要去度假，这都是属灵的事情，因为都是要让基督来管理你，都是要寻求基督的旨意。所以雅各书说，我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到哪里去做买卖，雅各说什么？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主不许可，你今天说你要到纽约去一趟，你也不能去，你也去不成。所以很多事情，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经历圣灵怎么样在凡事上引导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顺服圣灵去遵行。当我们有这颗顺服的心，圣灵就给我们能力去遵行，因为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是不能靠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连一点也没有，我们不可能有能力去顺服神，我们不可能有能力，神的话我有能力去做到，神说要爱你的仇敌，谁有能力可以爱仇敌？没有人可以有能力，除非神给我们他的能力，他的能力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去遵行他的话。所以一个属灵上成熟的人是一个真正在他的生活和生命里面，他丰富的去经验圣灵的同在，来引导他，把神的旨意教导他，把圣经的真理指教他，然后在每一件所行的事上他寻求神的带领，圣灵就真理的圣灵就来引导他，而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顺服圣灵给他的引导，而且靠着圣灵领受从神的来的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那当然我刚已经说不是完全无罪，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一旦不顺服圣灵，我们就顺从什么？我们的私欲。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即使一个属灵成熟的人，大部分时间他是随从圣灵，可是偶尔当他顺从私欲的时候，他仍然会怎么样？随己意而行。但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也会立刻蒙圣灵的光照，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灵就会光照他，他不会一直在那个罪里面脱离不了，也看不见。所以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就很快领受圣灵的光照，圣灵就会指出他在什么事上得罪神，立刻他因为他 就是可以这样子丰富的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灵就光照他，他就立刻悔改，寻求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寻求神的怜悯和赦免，然后再一次怎么样，再一次来靠着神的帮助，求神帮助他继续的可以去顺服神，继续的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好，所以 full of the spirit， 满有圣灵，就是描述这样的一种属灵上成熟的人。所以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呢是在当时的教会，我们知道有很多外来寄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回来过节就信了基督，有些人可能就留下来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整个罗马世界的主要的语言是希腊话，所以呢，从外地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已经英语变成是他们的母语了。那这些说希利尼话的希伯来人，他们就抱怨，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寡妇供应这些寡妇的需要被忽略了，所以呢，使徒们就把所有的人叫到教会，所有的门徒叫到他们面前来说，我们呢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神呼召使徒最主要的职责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使徒们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从你们当中选七个人来帮助供应管理这些饭食，也就是说来供应这些这些需要。那使徒列出几个条件，我们要选出管理饭食的人，他说第一个要有好名声，但是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原文是 full of the spirit， 不是那个被圣灵充满，是满有圣灵，所以要有好名声，要满有圣灵，智慧充足，然后我们就派他管这样的事。所以谁可以来在教会里面来承担这样的服事呢？使徒列出的条件要有好名声，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正直可以被信赖的。这个好名声啊，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要出名，乃是说这个好名声，这个人他平常的生活所活出来的是很正直可靠，可以信赖。好，要满有圣灵，换句话说，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他们就是接受圣灵的引导，而且降服于圣灵的管理，他们是在属灵上成熟的人，就是我刚刚所描述的。那这样的人他们智慧充足，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从神来的圣灵所赐的智慧和管理的能力，他们可以很有智慧的来妥善的来处理这个很敏感的人和事，因为抱怨嘛，我们的寡妇被忽略，所以今天在教会其实最难处理的就是人的问题，做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做事情只是工作， OK， 难在教会里面，你在一个侍奉你要处理这个人的问题啊，所有参与来侍奉的弟兄姊妹，那么而且呢，在面对选择要做抉择的时候，能够洞察什么事是对的，他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这些当然都是从圣灵来的智慧，所以这里说智慧充足，但是这个人是蛮有圣灵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不是在做一个普通的工作，所以是要求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品格，这一点是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只因为这个人很能干，这个人他很有行政的能力，这个人他自己在他是就是一般的工作上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些都不是来做神的工作的条件，做神的工作的条件这里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要求的是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品格。好，所以他们就就去选了司提反。那我们看第五节，这司提反呢特别说哈，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司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里我们再看见，这里也不是讲圣灵充满，还是 full of the spirit。 那基本上这里是说这位司提反是 full of faith and spirit. 也就是说这位司提反是充满信心并且满有圣灵，或者说满有信心满有圣灵的人。那么司提反是满有信心和圣灵也是一样描述他整个属灵的状态，他对神的降服，对神的顺服，他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同时这些在属灵上成熟的人也肯定必然从圣灵领受属灵的恩赐和能力，因为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是神赐给每一个神的百姓，使他们可以从神得到这样的恩赐，得到这样的属灵的能力来服侍神，来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呢，司提反满有信心和圣灵描述他整个属灵的生命和品格，也描述他也是从圣灵领受属灵的恩赐和能力。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第十节他跟这些会堂里的犹太人辩论的时候，他是以智慧跟圣灵，所以这些人怎么样抵挡不住，那些跟他辩论的犹太人抵挡不住。好，然后我们再看第7章55节，这第7章55节也是很特别，所以我们好好的看每一段圣经，你会发现我们不能够只是用一个好像死的定义去把一个这个片语把它定死了。第7章55节呢是司提反最后要殉道的时候，那么后来公会就把司提反带到公会去，所以第7章是司提反在公会的人面前所为自己提出的辩护，因为他们指控他糟蹋了圣所，而且糟蹋了律法，而且要破坏改变摩西给他们的规条。所以司提反为自己辩护，我们就看第55节哈，先看54节，众人听见他辩护的话就极其恼怒，就向司提反咬牙切齿，55节。可是司提反被圣灵充满，这里不是被圣灵充满，也是 full of the spirit。 司提反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众人就大声喊叫，涌上前去用石头把他打死了。那我们看见这里满有圣灵所描述的，其实同样强调司提反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是一个属灵上成熟的人，当他在面对最后这个犹太人对他的这个逼迫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的愤怒就要向他发作，然后显然我们从接下来看见他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可是这个时候司提反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显然他定睛望天，他就看见神给他的启示，那看见神的荣耀，又而且看见耶稣站在他的右边。你可以说可能这是一个异象，他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可是这里的满有圣灵，你几乎可以画等号，等于前面的被圣灵充满，也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这些反对的人几乎就马上就是要打死他，可是这时候他再一次被圣灵充满，让他能够看见这个异象，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呢，他就从神再一次得到神从神来的能力，他可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反对。在这个特殊的需要，这个使命上，神的能力再一次圣灵充满他，使他得到能力。那最后我们就看11章24节，11章24节是讲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也就是福音这个因为司提反的殉道，有很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就四散， 有一些人去了撒玛利亚，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就走到腓尼基跟居比路还有安提阿。那这些犹太人呢，不仅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在，归主的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就成立了安提阿教会，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么当这个教会成立了以后，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一样的哈，就跟第八章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于是很多撒玛利亚人奉耶稣的名受了洗，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派了彼得跟约翰去撒玛利亚。同样这里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安提阿。那我们看这里怎么描述巴拿巴呢？巴拿巴到那里，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这里说他被圣灵充满，原文也是满有圣灵。这位巴拿巴是满有圣灵，大有信心，所以有许多人接受他的劝勉。那这里满有圣灵，我们看到跟第六章描述这个斯提凡是满有圣灵的意义是一样的，描述他是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那么他也是有从圣灵领受的恩赐和能力。所以巴拿巴的恩赐跟保罗的恩赐不同，他是被称为是劝慰子，换句话说他是很能够来提供 encouragement 鼓励和扶持，这是巴拿巴的恩赐。好，所以我们从我们研读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关于被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路加他使用这两个片语，他怎么来把这个其中的意义向我们来表达，我们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就是我们的属灵原则。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使用被充满来描述一个人最初接受圣灵，那你可以把经文添在后面，我没有法，其实就是第二章跟第九章保罗的所以我其实已经写了哈，来描述一个人最初接受圣灵，而且呢因此从圣灵得到能力配做神的工。所以第二章跟第九章保罗的悔改跟蒙召都是类似，路加是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这个领受圣灵以及从圣灵得到能力可以来配做神的工。那么但是呢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还有第四章八节三十一节十三章九节是描述一个人蒙受启示来宣讲神的话，也就是说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从圣灵蒙受启示，知道圣灵把所当说的话赐给他们，他们就宣讲神的话。所以第二章就是讲述神的大作为，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就向公会的人讲述了这个福音，三十一节就讲到他们祷告之后，教会祷告之后，神就按他们祷告让他们放胆来宣讲神的道。第九十三章第九节是保罗就宣讲神的审判和神的咒诅，这也是蒙受启示得到所要讲的话，所以就来宣讲。好，那么但是呢十九章的这是最后十三章的五十二节这个继续不断的被充满是来描述一个人时时随从圣灵所活出的一个结果子的生活。你也可以说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他们在属灵上他们可以就过一个属灵长大成熟的一个生活，在属灵上过一个属灵上长大成熟的生活，所以就用继续不断的被充满来描写。但是第二，从整本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可以因某一项使命或任务重复接受充满，或者继续保持充满。那么第三，使徒行传作者使用满有圣灵来描述一个人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在属灵上成熟，活出属灵的品格，并且从圣灵得到属灵的智慧、恩赐和能力。好，所以我们从无论是被圣灵充满，无论满有圣灵来看，我们看见这两个片语要表达的一个概念，都是基督徒 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领受了圣灵，然后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做一个治理引导，引导治理的工作。那么一个被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的人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治理，而特别圣灵充满比较着重在得到能力去承担神所托付的工作，或者说使命或者任务。那么满有圣灵呢，就比较描述这个是一个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属灵长大成熟。所以有一个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家里面的水龙头啊，你是不是水龙头一开就有水源源不断供应你？这个就好像描述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圣灵是继续不断在我们 生活当中引导管理带领，使我们得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等等。但是呢，今天一旦有火警的时候，你加水龙头的水够不够用了？不够用了。这时候你必须把那个消防栓打开，那个水是哗大量的 powerful 冲出来，然后才可以灭火。那这个是好像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宣讲神的话，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可以承担这个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等等。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哈，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其实被圣灵充满也描述第一次领受圣灵，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他说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也是在描述那个细水长流的一个接受圣灵管理的生活啊。而满有圣灵，我们看见也涵盖了被圣灵充满，因为当斯提反受到那个逼迫的时候，他满有圣灵就看见怎么样神的荣耀啊，那也就相当于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我们必须认识圣灵是什么，是神。所以呢，今天耶稣他作王来治理神的国，他就借着圣灵来实际的在我们这些信徒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来施行这个基督君王的治理。好，那这是我们使徒行传所有的圣灵论就到今天结束。下礼拜呢，我们就会看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然后最后我们才来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结。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天父，我们也真的是愿意过一个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生命跟生活。我们知道，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整个救赎的恩典。我们理所当然的就应当过一个让基督作王来治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知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来敬拜服侍你的时候，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需要从你领受你圣灵的指引以及圣灵所赐的能力，并且我们参与各样的服侍，我们也需要从圣灵领受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我们才能够承担。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工作，这是在神的国里面来使神的国度能够增长，这是在神的家中使教会能够被建造，不能靠我们人类天然的能力。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不可能靠我们原有的这个旧有的生命和能力 和努力。主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这些真理真的不是道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可以去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去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使你的国度可以早日的降临。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真正渴慕，真的是要活出这些真理的心，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借着祷告，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来向你做出回应。我们这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